那前面这里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啊，从耶稣第一次来到末了外邦人来建设教会，先知已经远远的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象，那真的是太兴奋了啊！以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当时的先知看到恶劣的环境啊，真的心里很难过，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当这个信仰百姓信仰软弱的时候，那侍奉的情绪就很低落了。但是呢，看到神这样的预告，就激励了先知侍奉的情绪啊。所以在这个62章的第一节，他就很高兴。在这里，先知他就说了：“我因锡安必不静默，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呢如明灯照亮。”以前消极灰心，但是呢，看到神的这个意象，我们就不会消极的，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我们要宣告神要来帮助我们活出有价值的生命来。所以他这里说：“我因锡安不会静默。”所以我们看到这几章一直预告未来教会的荣美啊。假如我们这个眼睛常常盯住神这样的应许，我想我们就不会灰心了。我们一定会不会说安静说：“哎呀，做多少算多少。”不会那么消极的口气，我们不会因为锡安来静默，我们要不断的来宣导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教会是荣美的教会所以我们不会偷懒我们也会积极的尽我们的本分，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要让这个锡安好像荣耀的光辉要发现出来。所以这里说愿他的公义迅速的发出光辉耶稣他就是公义的神他这个公义的光辉 如同什么呢这里是告诉我们如同太阳的光那么亮所以在马拉基书那里就讲他的公义的光好像日头出现，有医治的能力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会看到那失眠的得到恩典，哇，好起来了，很有活力看到软弱的他也强壮起来了，婚姻软弱的也美满了，哇，圣工发展了大家如同那个小牛一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砰砰跳跳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真教会其实我们看我们教会北区的宣道就不错有生命教义，有各种的活动教会里头很多人乐意宣道在医院里头宣道各方面的宣道就看到好像什么如同公义的日头照在我们身上，充满了力量这个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愿他的救恩发现如同明灯一样愿神的恩典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说这救恩的源头源源不绝软弱的都得到这个恩典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仔细看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活泼这个从事圣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救恩如同明亮的灯照在我们身上了。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的名字的称呼，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列国就是世界各国要看到你的公义，这个公义等于是救恩所以当使徒时代耶路撒冷被建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哇，这个圣公真是如雨后春笋一次3000人受洗，然后来5000人信主，这个教会一直的发展，连那个有钱人的百夫长 那么也来信主的，后来各国的人的君王啊也来信主的，因为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救恩、神的荣耀啊，所以到后来啊，那个不是君士坦丁王吗？啊，他后来也信主了，不过呢，当时的教这个道理弄偏了哈，所以整个教会虽然说整个罗马帝国啊变成信耶稣的国度。可是那个因为教会传偏了，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圣诞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了，都已经走偏了，所以我们这个圣公要传啊，是要把公义传出去，不是把这个异端传出去，这个公义传出去啊，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才能够教会才能够得到新的名字 啊，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啊，在启示三章那里就是有神城的名字啊，神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啊，神城的名字叫做真耶稣教会啊，所以我们呢，教会就会得到新的名字，这是神亲口起的，神启示我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啊，新的名字代表新的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真教会啊，有这个一个新的名字，很特别。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个名字哦。有些人呢，没有信心的时候，哎呀，耶稣教会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加一个真耶稣教会？有人就这么讲。其实，在我们真耶稣教历史上哦，就已经有人这么提倡了。所以当时有人呢，就把它真耶稣教改成耶稣教会，有没有传开？消失掉了，没有了。那现在不久呢，也有一些软弱信徒啊，在国外啊。也有人说，我们要跟外教会接触，我们不要写真啊，我们就是耶稣教会就好了。结果呢还是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呢应该有这个信心啊，重点是什么？这个名字神给我们嘛，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是一个恩典呢，我们要有信心来传扬耶稣的名，高举耶稣的名。六十二章的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作为冕纽这个华冠冕纽都是指着冠冕呐，都指着冠冕。而这个冠冕是指什么呢？就是王权，王的权力。所以在启示讲啊，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有没有在执掌王权呢？因为神给我们了，所以主耶稣这样讲。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他是接待主耶稣，信他是信主耶稣的名他就赐他们做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神是王嘛，神的儿女就是王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与神同作王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当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显明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属灵的权柄。而这个属灵权柄怎么产生？你信仰有目标，什么目标？以耶稣为至宝嘛，这个就是目标了。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你就权柄就权柄就显出来。你在真理上面有立场，绝对不妥协，就显出你的权柄来。活出真理也是显出权柄所以权柄的产生不在于你有什么职位，而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所以我们既然现在呢已经跟神在世上同作王了，那我们呢就应该在我们生活当中显出属灵的权柄。第四节呢说，你不要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要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不要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因为你的地必归他。以前呢、我们身为被撇弃的，被撇弃什么意思？神不同在了，荒凉的，都是同样的意思。神不同在了，神不同在，我们做工没有力量了，信徒流失严重了，教会圣工推不动了，因为这个神不同在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当我们认罪悔改，进食祷告，我们呢亲近神呢，结果呢，神要称我们是所喜悦的，神喜欢的，神愿跟我们同在，神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已经称为有夫之妇了，这代表神的同工，所以我们变成为多产的母亲呢，就生儿养女我们在福音的儿女当中生了很多很多，这是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真教会怎么证明是属神？我们应该多多生更多的福音的儿女在第五节呢，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这样娶你。用这个少年人娶处女，代表少年人喜欢这个处女，也代表众民喜欢娶你，意思是说众信徒喜欢这个教会，教会得到众信徒的喜欢所以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说，弟兄姐妹以真教会为贵，勇敢的会去见证真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得救的教会，人人喜欢神的教会当人人喜欢神的教会的时候教会也就得到神的喜欢了，神会多加恩典，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大家喜欢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常常在说，教会像一家人，这个就是人人喜欢来的教会你不用知道怎么宣传，人家都来了，谁不来这个有爱心的教会呢所以我们大家努力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教会第六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设立守望是什么？了解问题守望呢就要了解，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什么魔鬼的工作那一定要怎么样排除掉，才不会被魔鬼破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教会才能大得建立所以现在呢，守望的是谁我们的长子传道负责人还不够，多多设立一些守望的，所以我们把教会组成起来成为小组的时候，有更多人来成为守望的，帮我们看一看弟兄姐妹有没有被魔鬼欺负的，有没有被吞吃掉的教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这样的教会就显出光彩，显出它的精彩的一面，让人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世人的希望所以我们要设立守望的我们呢多多设立，那更多人参与守望的工作那这个教会的圣工就不会被魔鬼破坏了第七节，也不要使他安歇息，他是指神也不要让神休息了，一直到建立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教会建立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可赞美的，人人都称赞教会，这个是神的教会不要让神歇息，其实神都不歇息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工，一直建设到真耶稣教会，成为让人得安息的，让人得称赞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美丽的教会。所以我们就让弟兄姐妹守望的越多越好大家朝这个目标，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心的教会，让人喜欢来的教会所以保罗曾经为以弗所教会流泪三年多建立了这个爱心的教会。第八节 神就说了，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大能啊，就启示你们啊，我不再将你们的五谷给仇敌的啊，神会保守。以前他们就是离开神，所以神不保守，现在不是了，神保守了啊，你们所努力的不会落空啊，神要赐力量，神要保守我们啊，让敌人呢、啊、不至于来享受啊我们所啊这个耕作的。也就是说选民不要再被掳了啊，魔鬼不能再进来了啊，我们呢能够把魔鬼排除掉啊。第九节呢说，只有那收割的要吃啊，并赞美耶和华，那纪念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呢来喝啊。这个是在教会啊能够心满意足啊，灵粮富足，圣灵充满啊，成为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团契啊，神就保守我们啊。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接祷告。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六十二章啊。我们六十一章呢啊，看到了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啊，一直到这个外邦人啊要来见识神的教会。然后六十二章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啊得到激励，要大家啊用一种积极的啊这个信心，以神来共同来建设这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呢，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所以在第八节之后，六十二章第八节啊，说我们所做的，那么神他要保守，将来呢不会再落入到魔鬼的手中啊，教会要永远得胜了。在六十二章第十节这里呢就提到啊，要我们啊说，你们当从门经过啊，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啊这个大道，剪辑石头，为民树立大旗啊。这个是如同施洗约翰预备这个道路啊，让众人啊来亲近神。那么预备这个道路，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预备工作啊，因为这个是要让万民啊，世界各国的人都能够享受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人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来作为福音的预备工作。福音的预备工作是从祷告，为慕道者代祷开始，然后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排除他们信主的障碍啊。这个信主的障碍可以说是很多，有时候是他内心的一种疑惑，有时候是外在魔鬼的工作啊，有时候是他的左邻右舍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啊，若能够做好这些的啊工作，那么就能够吸引啊更多没得到恩典的能够一起来啊领受主的恩典。那十一节这里又特别提到说，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啊，主耶稣的吩咐也是一样，要我们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地极也就是福音遍传天下，那么主耶稣啊那时候就要第二次啊来临了啊。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我们啊，教会今天呢一直要努力的目标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耶和华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来到啊，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他已经掌握到整个啊世界的局势啊，所以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加紧啊与主同工啊。那为主工作的就赏赐在他那里，所以说多种多收啊，神向谁啊多给，就要向谁多收取他应做的功啊。所以与主同工呢就有福气，不传福音呢就有灾祸了啊，因为我们突然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就是赏罚分明啊，所以我们领受福音的，不能够坐享其成，我们要积极的来传扬福音。那么在这个第十二节，这里提到人必称他们为圣民，圣民就是不再犯罪，所以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追求不犯罪的生活，成为这个尊贵的祭司，能够带领人来归向神。那这个耶和华的属民这个我们要成为神救赎的百姓，那这代表呢，只有神才有资格在旧约时代能够来这个赎回自己的这个产业的就是至敬的亲属，所以神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要用家庭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主里头是一家人是要用家的观念来看这个救赎的百姓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一直要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被眷顾不撇弃的臣这代表神不会再离开这个真教会了，那么真教会不会再被神撇弃如同夫妇一般永浴爱河这个代表神会跟我们同在，直到这个教会被建立到像伊甸园一般这是这六十二章呢带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信息。那么这个是在主耶稣第二次要来临之前成就的事情，但是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教会已经装饰整齐了，这个时候神就要施行审判。那在施行审判呢，我们看六十三章这里就是当教会如同第六十二章教会发展到完全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来做审判的工作那要来审判谁呢？审判敌基督的所以六十三章的第一节这里就是说，这从以东波斯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的大步行走的是谁呢？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的这个首府那以东在旧约圣经都一直象征他是敌对神的，以东是以色列的兄弟以扫的后代，但是竟然到最后成为敌对神的一种的预表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神从以东来了。那这从以东来这个人是谁呢？神就说他自己说就是我那这个以东是红色的意思那这个穿着红衣服本来我们一般都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都穿着白衣洁白的这个衣服，为什么这里变成穿红衣服呢这个就让我们从后面就可以了解因为他的衣服这沾满了这个血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穿红衣服装扮华美的这个人是谁那他这里就来说明说他是能力广大，表示主的威严所向无敌那么神的工作绝不疲倦，因为神本身就是充满着无限的属灵的力量，所以呢他绝对不会疲倦的。那么他在他的公义的原则之下，他要把一切的罪的绊脚石把它除掉那以东就是等于世界的一个绊脚石，那神要把它除掉。那么他是凭着公义说话，公义就是没有这个偏待任何人愿意凭着信心领受救恩的，他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但是呢，一个不肯悔改的，那么神他就这个施行审判，不容罪恶的存在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不容易胜过罪恶，但是信靠主他能够帮我们摆脱这个罪恶甚至于呢让仇敌不能够来侵害我们所以他是以大能施行拯救了所以我们人最大的罪就是我们 内在心里的这个罪了所以神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他要解决外部的外在的这个属灵的仇敌魔鬼第二节他说你的装扮为什么有红色像这先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你的衣服为什么像踹酒炸的呢因为前面讲到他的装扮是红色的这红色代表这个以东人因为罪恶深重那么被神所击杀所流这个血就沾满了他的衣服那可见呢这个以东人他们平时就是没有亲情那么也不尊重人的生命所以神彻底的毁灭那被毁灭的是何其多像踹酒炸的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公义是不容忽视的那第三节呢这里说我独自踹酒炸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同在也就是这个意思说我用不着人来帮助我事实上人也帮不了神的忙因为这个行这个审判的只有神才有资格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来施行审判所以这里说民中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在是就是说我用不着人来帮助我所以我发怒就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服那这个是用来形容呢这个神的大能当然在教会有罪我们要尽本分要执行纪律所以教会要有纪律才能够维持教会的圣洁可是呢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人所能够解决的事情那只有等待神来出手在教会里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当教会尽了力量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么神他就亲自出手了有时候真的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经过怎么样调查找不到证据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不能够来这个作为一个审判但是神往往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智慧能够把人的一个罪恶彰显出来那教会就按照神的这个所彰显的来执行这个公义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谈到报仇的事情都总是用日子很短的时间来表明神的一种的审判救赎常常用年来代表神的恩典是无穷尽所以人神向人所怀的是平安的意念那不是降灾祸降灾祸通常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在审判的日子对于不信的人来讲那是很痛苦的那对于信的人来讲就成为欢喜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这通常叫做审判的日子但是对于得救的人来讲这是喜乐的日子所以我们曾为了真理至死忠心的那这一刻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在那边享受着属灵之乐但是呢这个犯罪的神就要来施行审判第五节呢这是神亲自来施行刑罚他说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这个是因为在审判的时候呢不止人帮不了忙就是偶像也无能为力所以有些人以为 偶像能够替人伸冤，但是事实上偶像无能为力的，所以只有神他才能够施行公义，所以有这样一个公义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慰，所以在乱世当中啊，有时候人常常没有办法来执行公义的时候，最后是由神来执行公义。第六节，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里用沉醉也就是说他们本来醉心于这个世界的好处，但到最后呢，他们沉醉好像喝醉酒了，永不再醒了。这代表他们在世上所享有的一切到最后也都成虚空了，所以神的愤怒使他们沉醉，那他们的血要流到满地这代表这个将来的审判是非常的沉重，所以在启示录里头那个六碗倒下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得了，那这些人都要被灭在神的手中。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七节之后这个是先知看到这些异象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到当代的情形。他一方面从神的公义来看神真的是非常的慈爱非常的恩待选民，可是呢选民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堕落的，所以先知看到前面这些以东要被刑罚，然后呢就看到了，那么这些犯罪的以色列民岂不是也要受刑罚吗？所以他想到这些，那就不得不向神来认罪，来为这些犹大的百姓来祷告。所以第七节首先是他回顾神历代以来所彰显的慈爱，所以他这里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美德，并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个恩是照他连续和丰盛的慈爱来给他们的这个是先知看到以东被罚，然后回顾过去的历史，真的神太厚待这个以色列百姓了但是呢神这么样的后代最主要是照着他所应许的约那以色列百姓若是能够守约当然就享受了这些福气，所以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里他说是指神说了，上主说天上的父说，他的确是我们的子民那当这些百姓他们的信心是不虚假的因为他们认识神的应许不改变，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这种的不改变的应许，他们知道神是不会说谎，所以至于他们所坚守神的真理好像耶稣亚他进迦南以后凭着信心与神同行来击垮了这个迦南七族，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向众百姓说说你们将来你们对信仰的态度如何你们自己决定那耶稣他说那我跟我的全家呢那必定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真神因为神是真实的，那我们人也要真实所以我们有保持一种不虚假的信心，这才是可贵了。那不虚假的信心是要经过患难的操练才能够看出谁是不虚假的。所以提摩太的母亲他的信心影响了提摩太。为什么提摩太的母亲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他对于主的这个有清楚的认识，虽然看到这个保罗在传福音当中被打被逼迫，他竟然也勇敢的不拒绝保罗的推荐因为保罗要他的孩子出来当传道提摩太的妈妈就很毅然而然的鼓励他的孩子你要献身所以后来提摩太才 跟着保罗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提摩这个保罗在提摩的后书啊，就赞美啊，这个、提摩他的母亲是没有虚假的信心来这个影响了他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呢，今天的信仰要经过考验呢、啊，才知道说信心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第九节啊，这里呢提到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他也同受苦难。当百姓遇到苦难的时候，说主耶稣啊，在天上的神呢、啊，就跟他们同受苦难啊。所以那些啊有信心的啊这些选民啊，他们也都经历了神跟他们同受苦难啊，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他们信心就坚守到底啊。那怎么知道神跟他们同受苦难呢？啊，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啊。神常常借着天使的身份、啊、来到世上、哦、有时候像基甸来显现的那个使者就是天上的神，像这个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啊、这个陌生人、啊、结果其中一个就是天上的神。所以神、啊、在旧约时代常常用人的形象、啊、来到世上，有时候是以天使的形象来到世上、啊、来参与啊，这个人的啊这些工作啊，来帮助他们在患难当中啊，神就显现出来哦，好像耶稣呀，他看到一个人拿着大刀哦，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元帅，这个元帅是谁呢？就天上的神啊，哦，所以他们苦难的时候，神跟他们同受苦难，所以神最能够设身处地啊来啊关心我们啊，那么。有时候人啊犯罪了，让神难过了，那么神啊也用了一个方式，好像以西结哈、啊，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神借着他来警告说，这个耶路撒冷要灭亡了啊。那为了表明神内心的伤痛啊，犹大国被灭啊，实在是神最痛苦，所以神那个时候就告诉以西结说，你明天啊，你的太太要死了。哦、但是你不可以哭，不可以为他办丧礼 都不能哭、哦、这个呢隔天以西结讲了以后，那太太第二天就死掉了。那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做呢？就这样让以西结去体会神啊让犹大国灭亡那种的痛苦，就好像他的太太死掉，以西结太太死掉、不能哭的啊、用这种方式、啊、神要让以西结知道神对犹大国的灭亡实在是非常的伤痛痛苦、啊、就如同以西结死的太太一样又不能哭、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我们的痛苦其实神最知道，我们在流泪的时候其实神、啊、是跟着我们一起流泪了、哎、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常常会有一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看到信徒啊软弱了，他跟他一起哭了，为他们祷告啊，陪他们直到最后一刻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体会主耶稣的心肠，体会啊天父的心肠。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天父流泪了啊，那我们啊应该要啊这个懂得啊，天父心肠，要赶快认罪悔改啊！所以，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种痛苦的时候，其实有人说天父在天上流泪了、啊、所以这样天父的爱是我们呢、啊、要设身处地，也要去尝一尝，要去了解到啊天父的心肠。那上面这一些呢啊，先知啊。来回顾神这么样的爱我们，可是现在的犹大国竟然是不争气啊！犹大国竟然都忘掉了神的恩典，所以六十三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他们竟然悖逆了，始祖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始祖担忧了，这个也代表是啊，这里说主的圣灵担忧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 啊，所以我们做错事情，圣灵担忧就是神担忧，就是主担忧了。啊，所以当我们凭血气行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抗拒圣灵，有时候我们埋怨神，有时候在教会纷争啊，这一切的事情真的是让神啊担忧了。啊，所以我们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啊能够真的好好亲近神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做错事情了，神担忧了。假如不肯悔改，这个时候呢，神就变成我们的仇敌，亲自攻击我们了。这是人背逆神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么不得不神转过来啊，变成我们的仇敌，本来是我们至亲的好的好像亲属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抵挡他了，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啊！我们假如犯了致死的罪啊，这个是永远就不得赦免了啊！所以在这个我们信仰的生活里头啊，我们应该明白啊，神的怜悯，不要最后呢变成神的敌人。那再看十一节，那么这里呢，先知又再一次的回顾在旷野的恩典啊，那这个等于是在替百姓祷告。在十一节这里说，他们仍然是记得以往的事情了，记得神呢、啊、在摩西的时候啊，神怎么样恩待啊他们在旷野的这些生活啊，所以他们就问了，我们的神在哪里呢？他曾经从海中，从红海中救了他的子民啊，那么这位神他把圣灵赐给摩西的啊，这个神在哪里啊？啊，当人啊这个与神做敌对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去思想啊，为什么今天神不拯救呢？为什么神今天要变成来攻击我们呢？为什么今天神来刑罚我们啊，所以有时候神的刑罚就是要让人呢、啊、再一次去回顾啊这个过去神那么慈爱，怎么今天会来让我们吃苦呢？啊，人若能够在紧要关头做这样的悔改啊那才有希望啊。那十二节他这里讲啊，他的荣耀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的，江水分开了，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这一位就是用大能的手啊扶持摩西使红海分开，这位在哪里呢？那他们啊在这个患难当中啊，知道神的名不改变，神的话不改变，那今天神怎么不再施行这个大能呢？这个人只有在受管教的时候啊，那么能够回顾过去的恩典呢、啊，才能够激发自己信心呢。所以十三节这里说，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是跌倒的在哪里呢？啊，趁着他们回顾到旷野的生活啊，走了四十年，脚鞋子都没有破掉。我们一双鞋只要能够穿到五年十年就不得了，四十年不会破啊。那这个过去神那么多的恩典，今天怎么看不到了啊？这个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人的罪让人、啊、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啊。所以当人有罪的时候，好像神隐藏起来了啊，所以看不到神了、所以今天在教会啊，或是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假如我们看不到神的神迹显明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了，是不是什么信心已经丧失了啊？那第十四节呢，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啊。神来帮助他们啊，那一方面也是要来见证神是一个独一无二，是一个全能的神啊。 神引导他们到了迦南地，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安息啊，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见证。可是现在呢啊，怎么会不得安息呢？这个都是先知啊，用这样的回顾来反省，来提醒啊这些弟兄姐妹啊，提醒当时的信徒啊，等我们这个圣工不发展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当这样回顾以后，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罪了，所以先知啊，接下来呢，就为他们来代祷，那代祷有几个目标了，几个目标，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他第一个目标就是恳求神啊，不要离开啊。他们知道他们是不配的，但是现在恳求神啊，你不要离开，你一离开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所以十五节的意思是说神啊，求你从天上来看顾我们，求你从神圣荣耀的居所来关怀我们，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的慈爱怜悯在哪里呢？请你不要不理我们了啊。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你过去那么有大能力，你的慈爱是那么丰盛，怎么现在没有了呢？怎么停止了呢？那他的意思说，神啊，你绝对不要不理我们，我们都是没有你的大能，你的慈爱，我们今天就消灭了。所以想到现今百姓离弃神这样的罪恶，导致于神的大能不彰显了，所以先知很迫切地说，神啊，你千万不要离开，你要大大的来施行你的慈爱跟能力，让我们这些百姓啊能够悔改啊。这个是先知啊，他知道没有神的大能，百姓怎么会悔改呢？第二个呢，他祷告的目标就是恳求神啊能够回转过来，所以十六节这里是说，虽然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虽然以色列也不认得我，但主啊，你却是我们的父亲，自古以来你的名便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啊。以色列先知知道当时犹大百姓的罪恶深重了，重到连祖先都不认他们的啊，连那个以色列就雅各啊也不认他们了啊。他们真的是很不配啊，竟然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啊！不过先知啊，他抓住了天上父神的那种父爱，因为在以西结是十八节那里说，父亲难道喜欢儿女死亡吗？他抓住这一点呢，所以他告诉天上的神啊，说父神啊，你应该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啊，求你施恩怜悯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前面说过，救赎主就是只有你才有资格，只有你才是至近的亲属啊，所以请你不要放弃我们啊，求你呢来救赎我们这些百姓啊。当然了，这些百姓如果没有犯至于死的罪啊，那么是还有机会让神救赎。那这个接下来呢，先知在十七节的祷告一样的是求神让他们回转啊。所以他这里说求你，说父神，求你啊，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你的道路呢？为什么让我们的顽固不敬畏你呢？为了那些始终服侍你的人，为了那些一直属于你的人，求你回心转意吧啊，至少在这个悖逆的当中啊，可能还有一些人愿意来回头，但是软弱了。所以先知呢在这个地方知道说，若没有你施恩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刚强起来啊。所以在祷告当中啊，信心的祷告啊是最重要，把一切的难处告诉神啊，告诉神说，没有你施恩，我们是绝对办不到的哈，我们很难离弃罪恶啊。那十七节这里又特别谈到一件事情啊，他 他这里提到说，我们是你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不能够随便让别人来侵占的啊，所以他也知道神爱他们，跟他们有立过约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主的，是不会轻易的抛弃他们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求主怜悯啊，他们现在做罪的奴隶是不应该的啊，他们应该是作为神的仆人才对啊。所以现在呢，魔鬼把他们俘虏了啊，求主啊啊怜悯他们，赶快把他们救出来。他们已经知道，作为恶者的奴隶啊，是最没有尊严的。好啊，这个都是先知抓住了啊，他们跟神特殊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常常抓住啊，这些神跟我们啊特殊的关系。那第十八节这里说，圣所已被啊，说你的圣名啊，不过变成是暂时啊得到啊这个产业啊，因为我们呢、啊、被敌人赶走了啊，那么你的圣所啊啊被敌人所践踏啊，这个也是神你所不喜欢的。那么他们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因为神的圣所不能够长久被恶者啊所这样的那个践踏啊，所以他在这里呢知道神的心意啊，所以他们一时软弱，导致于圣殿很多的器皿都被夺走了，所以他们在这里啊求主纪念啊，那么他们愿意啊再一次的啊回到神这边啊，求主帮助啊，让他们呢、啊、重得啊这个圣所，跟神再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啊。这圣所是以神与人啊建立关系的地方啊。所以十九节这里说，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又好像未曾得称你的名的啊。这个是、啊、也是他们自己感到非常惭愧了。他们本来就是属神的，现在呢败坏到根本不像神的子民啊，根本不配成为神名下的人啊。他们这里是表示他们的认罪悔改啊。这个是先知啊用这样的祷告，一方面的教导百姓说，我们要彻底的认罪悔改，我们真的是亏欠神很多，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反而受魔鬼折磨啊，啊真的是很丢脸啊，很亏损的啊。所以先知祷告啊通常都是抓住啊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怜悯啊啊，那不断的祷告。那今天呢，我们也应该效法先知啊，为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能够在施恩怜悯啊。这个是先知他看到啊神的审判之后，看到哇那么严重，谁能够承受得了呢啊，所以看到当代这个百姓的软弱，所以先知不得不在这个地方来呼求啊，求神怜悯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祷告。好，那我们来看到64章啊，64章。那64章呢是先知的这个祷告，继续祷告啊。那先知这个祷告呢，他很迫切啊，因为前面他知道百姓犯罪了啊，百姓犯罪了啊，那怎么让百姓醒悟过来呢？我们看看这个第一节哈，他怎么祷告呢？说神啊，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他的意思是说，想到63章那里啊，神向以东报仇那种行动哈，真的是令人振奋了啊，令人振奋啊！神施行公义啊，哎，所以神先知很希望说，神啊，你从天上哈，再显出一个大大的作为啊，让我们大家看呢会感到惊奇啊，然后呢，让我们呢、啊、能够提出再培养出信心来，好像鼓励啊拯救百姓归回的时候，那是那真的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教会圣工的带领当中呢，真的有时候 当教会软弱的时候，圣工很难推动，那怎么办？那我们求神呢，就像这里先知的祷告哈，神啊，你拜托你再一次从天降临哈，显出个大作为啊，好像第二节所说哈，说好像火烧干柴啊，将火向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啊，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啊，这个是真的是火烧干柴呢，不得了哈，这很特殊的一个全能了哈，那连敌人呢、啊、都认识你了啊，连列国的人在你面前都在那边战战兢兢在战斗啊，啊，所以你看的拉合哈、啊，为什么愿意来接纳以色列的探子呢？也听到神的作为啊，打败了那众王哈、啊，啊，所以他们就感到惊奇啊，是敬畏神。我想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希望神显个大能啊、哦，让我们呢的教会弟兄姐妹都醒悟过来啊、哦。有时候像在这个沦为了或是在蚊子的时候，圣灵大降的时候，哇，大家就振奋起来了，一次受这个受圣灵几百人啊、哦，那时候大家就会振奋啊、哦。像在那个沙巴哈、哦、那个开拓区啊，有一个酋长啊，他肝癌末期啊、哦，已经要死掉了。传道人去给他按手、哦、按手以后就离开了，因为传道要进去里面大概一个月以后才能够进来，他想不到说给他按手祷告以后离开以后，这个酋长病竟然好了，哦，好了以后啊，全村人都要信耶稣了，500多人、哦、有时候像这样一场病、哦、哇，震惊很多人，大家等着 要信耶稣了、哦、那像在菲律宾也是一样，菲律宾有一个五旬节派的，他们在说方言那个教派，五旬节派的一个老弟兄，他90岁了，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个礼拜，想不到我们他当中啊，那个五旬节派的两个牧师女牧师啊，哦，来我们教受圣灵受洗的，回去把这个道理传给他们，啊，那个老弟兄接受洗礼，想不到洗礼一起来变好了。哦，大家很高兴，结果他们五旬节的那个信徒啊，大概40多个人，哎，就来接受我们教会了，哦，啊，这个就是一个神显出一个大奇能的时候，哇，就会吸引很多人了，啊，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三节说，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了，山岭就在你面前大大震动了，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哇，大大震动，百姓害怕，就跟摩西说：“摩西呀、啊，啊，求你要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啊，我们已经知道了，神是可以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啊，这个是当时啊，神大显异能的时候，大家都敬畏神了、啊。今天我们呢、啊，也希望我们教会哈、啊，求神同工呢、啊，能够显出一个大能出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热心起来，所以有时候在信仰低迷的时候啊，真的需要神再一次的动工啊，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啊，所以在第四节啊，这里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先知又反问的语气了啊，说从历史上来看，有哪一个神能够为他们行出奇异的能力呢？啊，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说，只有天上神，只有你才能够为我们行出奇异的大能。那这一段话呢，被保罗引用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3节24节那里。啊，说是这个神的救恩啊，不是人所能够听见的，也未曾听看过的啊，这个就是指十字架的救恩了、啊。所以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才吸引了万民呢、啊、来归向真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等候先道的开展啊，我们也应该抱着这样的信心呢、啊，在祷告的时候哈、啊。我们应该要有这样 这样的信心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们会尽力努力去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神啊，你显出一个大作为来，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目标祷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总是好像使不上力，好像圣工推展不是那么快，好像很多的阻挡。但是我们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神要再告诉我们：你们要迫切祷告啊！你们迫切祷告，我就显一个大能啊，让你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的同在啊！所以其实呢，危机也是转机啊、哦，在我们危险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也是一个神施恩的机会了啊、哦！好，再看第五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能犯罪？这情况已经很久了，我们还能够拯救吗？啊，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巴不得神啊，你赶快来接纳我们这些认罪悔改的人。喜欢行义的，就是认罪悔改了。哦，所以那个是义人呢？主耶稣说过嘛，那捶胸认罪悔改的那个税吏啊，就是义人。哦，所以他这里讲到。你迎接呢喜欢行义的，这个是说喜，就是神，我们知道你是喜欢那个认罪悔改的啊，那么愿意在你道路上行的人啊，但是看呢、啊，我们呢、啊、真正能够悔改的很少。你看，看呢、啊，你生气了，我们知道你不高兴，因为我们悔改太少了，我们仍然犯罪，这样已经很久了。神啊，我们还能够得救吗？哦，所以这个先知他大概也回顾哈，过去西西家王在很危难的时候悔改，神就行大事击退亚述军。可是现在看一看呢，悔改的不多啊，所以导致于工作延后不前呐、啊。那这个都是我们信心不够，怠慢了，得罪神你了。所以这个先知是在这里啊，为百姓认罪悔改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采取啊悔改的这个行动，心里悔改，但是呢要有行动来配合了，那么神一定会开恩的。第六节这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有时候我们以为啊，啊，我们所做的好像都很尽了力了，但是人的义行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像叶子一样，遮盖不了我们的羞愧，啊，所以会因为罪就慢慢的会被吹掉了，会凋零凋谢了，啊，所以在我们侍奉上，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尽了力了，可是事实上啊。我们是没有靠着圣灵来帮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功效不彰啊啊、哎！所以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了。我们做圣工有没有真的认真跪下来在神面前彻底祷告呢？啊，这个的确是我们这个世代哈、哦，繁忙的世代。我们花祷告的时间真的还是不够多啊，所以导致于罪让我们无所作为了啊，好像风一样要把我们吹掉了啊，那我们呢、啊、一直迈向啊这个灭亡的地步啊。第七节，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我们的罪消化了。原来我们的祷告不够，没有人呼求你，原来没有人呢、啊、抓住你的应许，导致于好像看不到神啊，好像神你掩面不看顾我们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发现到这种啊，似乎神没有动工一段时间了啊，那我们真的是要反省啊，我们的祷告到底够不够。因为一个人有罪的话啊，那这个罪会让我们的灵命啊消化掉。 啊，灵命消化的时候，就如同啊，我们天上的我们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那种的痛苦哈、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啊，这个是因为人犯罪，那主耶稣啊来替我们承担这个罪啊，这罪使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好，那这个是前面呢，是先知啊为百姓承认罪啊，那然后第八节以后，先知的祷告啊，那先知认罪的祷告之后，就是求神施恩怜悯了，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在上一章他也抓住了天上的父啊是慈爱怜悯的啊，所以他以浪子的心情啊求父怜悯啊，所以浪子回头啊当然是父最高兴的啊，所以浪子呢他回头的时候他会向父表达，我不配了，我只能够做你的故宫，我不能够做你的儿子了。这个浪子在回头的时候啊，深深的感到自己不配啊，得到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亏欠神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谦卑，说神啊，我们真的是不配啊。所以有些人呢、在回头的时候立下很大的心志，甚至于这个许愿啊，神啊，你叫我做什么工，我都愿意做的啊。这个是人的一种谦卑、认罪、悔改。希望天父啊能够接纳我们。那这里呢又提到说，你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你呀、这个也代表他这个先知认识神的主权，也认识神的全能。我们结不结出，就看我们信心多大。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结出，就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啊，跟神同工，我们所领受的啊，我们所做的工一定是非常的啊，很特别、很出色啊。这个是我们的深信啊，这个我们若愿意接受神的操练，好像约伯哈、啊，接受神的操练之后啊，神赏赐给他的福气超过以前的啊，给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比以前的更多。他的财产呢也比以前更多，因为他现在有信心配得世上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财富因此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跟神同工我们要所领受的福气大过以前。我们再看到第九节呢，这里说耶和华，你不要大大的生气了，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多是你的百姓啊，因为我们犯的罪啊让神生气的啊，让我们得罪神呢、这个是实在不应该啊，所以在这里啊就求神啊不要永远纪念，我们要悔改了啊。所以当一个人肯认罪悔改的时候啊，那么神当然就不纪念了啊，神啊会再一次的来垂听我们祷告。但是要紧的是什么？要自己有一种立志了。他这里说，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啊，既然都是神的百姓，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神君王的形象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志那这样建立起这个信心迫切祷告一直到神的能力临到我们再看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呢他进一步为整个锡安整个教会祷告，前面好像是为个人祷告一样，现在是为锡安祷告。他说，你的城已经荒废那么久了，耶路撒冷也成为废墟了那个最美丽的城是我们祖宗在那里呢来称赞你的地方，已经都被毁灭了。那这个其实在当时呢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呢？还没，当时的犹大国还没被灭了， 可是好像先知有一种透视的眼光啊，好像不是历史的回顾，而是呢他已经看到未来了啊，看到未来圣城被毁灭，然后他这个提醒百姓要好好祷告，让这个被毁灭的圣城呢能够再重新啊，再得到重建啊。所以这个不是已经经历的事情，是未来要发生，但似乎好像先知都经历到了，已经看到了将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哎，所以保罗也曾经为了教会的软弱啊，向天父祷告，说愿意呢在为教会受身残之苦，教会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啊，我要弥补啊基督患难的缺欠，教会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软弱啊，所以我愿意来受这个苦啊。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应该要像先知这样的心智啊，看到教会的软弱啊，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责任了，也不必说再责怪哪些人啊。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这里就说，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啊，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啊，这个是先知再次又抓住神圣洁的本性，圣殿被毁是神啊可以说是最丢脸的一件事情啊，是最不荣耀的事情啊，神也一定深受其苦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他向神呼求了，意思说神啊，我们知道你一定忍不住的啊，因为你的百姓败坏不能荣耀你啊，你一定没办法安静下来，你一定在等我们悔改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啊，你就要啊举起你圣洁的手来重建啊这个圣城啊啊。所以这一篇祷告啊的确是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肠，能够抓住到神的本性啊，那么来迫切祷告啊。所以63章64章啊哦，大部分都是先知的祷告了，哦，那在软弱当中啊，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神的本性，啊，若能够这样祷告的话啊，我相信神会动工啊。那么神的祷告啊，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在听。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神必垂听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65、66章哈，因为65章我们就看到神回应了，神怎么回应先知祷告。我们从65章啊就可以知道，哦，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这个如同啊，我们也要看到，好像有属灵的眼光看到世界末了也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效法先知啊，关心神的教会啊，神的国。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